弟兄姐妹说，我知道传福音很重要，我也努力的传福音，我也邀请人来教会，可是呢，你说真的叫我怎么传福音，我不会，到底要怎么传福音？他说，那他说到底怎么传福音呢？所以呢，我就讲到说，哦，那就讲到传福音的内容，对不对？还要讲到传福音的一个技巧。等到传福音的内容和技巧，我想这都是我们很渴望能够学习到的。那可是今天我就想特别讲到一个主题，是讲到特别是跟家人们传福音。那我们讲到家人们，多半我们想到的可能是我们的夫妻，这个丈夫啊或妻子，可能是我们的父母，可能是我们的孩子，这是我们直接的这个家庭里面的。但是事实上呢，也包括可能是我们的亲戚，对不对？祖父母，甚至我们当中可能有些是孙子孙女，那跟我们相熟的阿姨呢，是不是叔叔啊、舅舅啊？我们是不是对他们有一个负担？当我们关心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对他们的救恩关心，一定会是这样子的。但是偏偏就是越亲近的人传福音越难。你今天跟我说，我受过训练，我拿过4-0率，或者说是教会布道会的时候请我去传福音，我不认识的人我可以坐下来跟他说，我把你跟福音讲。哎，到了亲人，好像越亲密的人反而越讲不出口。你如果一生当中从来没有跟你妈妈讲过福音的事情，你今天突然间回家，妈，我跟你讲福音，好像就连那个话都讲不出来啊。或者说是你跟你最亲密的人传福音，你讲了第一次他们勉强听了你，第二次说你不要跟我讲了，那怎么办？对不对？他可以很不客气的跟你说我不要听。可是越是这样子，我们越觉得说福音要传出去，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呢，我在想这个主题，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就想说，神要告诉我们说，你就是关键，在你家人的、你所爱的至亲的这个人的救恩上面，你是关键，就是你就是神要使用的。在我自己的家中，当然我很感谢主，我自己的父母、我自己的妹妹、我们这个小家庭的亲人，今天包括我的妻子，我们都是信的。我的岳父母他们是已经信主了，但是呢，我从小到大一起成长的亲人里面，没有一个是信主的。我妈妈那个家庭里面，他们是兄弟姐妹6个人，我爸爸那边兄弟姐妹6个人，然后包括他们的孩子。这么多人当中，可能20几个人当中，只有我一个堂姐是在大学的时候信主，然后今天她跟她的丈夫在教会里服侍，她的丈夫也是一个教会里面的长老，可是没有其他的人是信主的。所以我们对我们家里面的这个救恩的需要非常非常的有负担。那当然对我妈妈来讲，她自己的兄弟姐妹更是如此。所以当我开始了解说，我这么爱的这些家人，我要怎么样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们的时候，这个担子就开始很重的摆在我的心中。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自己蒙恩得救，我们领受到主的美好，可是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分享给我们所爱的人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难过，并且我们所认识的人只会是年纪越来越大，那怎么办呢？是不是？那所以对我来讲，个人来说，我记得第一次让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要去有一点行动不可的是我的外婆。我的外婆，可是我人在美国，外婆在台湾，怎么样去传福音？你怎么传？所以多半都是祷告祷告祷告祷告。我妈妈有机会回台湾的时候去看她奶看外婆的时候，好，妈妈你要跟她传福音，我妈也试着带她去教会啊，请教会的人来跟她做朋友啊。那我就祷告主啊，你要在外婆的身旁预备一些基督徒啊，要去跟她传啊。可是有一天我就在想，为什么我老祷告别人去传，难道我不能去台湾跟我外婆传福音吗？这个答案是很肯定的，是当然可以。有没有时间的限制？有。 有没有距离的限制？有。有没有金钱上面的限制？有。可是是不能克服的吗？当然可以克服啊。一个机票几千块钱，几周一周的时间花下去，事情安排好去，那你说这样子一趟去台湾跟外婆传福音值不值得？值不值得？对于他的永生呢，值不值得？当然值得，不但一次值得，两次值得，三次值得，一直到他得救为止。那为什么我们会对这件事情有这么深刻的感受？因为我很感谢弟兄姐妹们今天在这里， OK？ 因为当你们在这边的时候，当你们在这边的时候，就代表我知道圣灵已经在你们的心中有一个工作，就是说我需要了解怎么样跟我的家人传福音，是不是这样子？对不对？那个题目我那时候在想，我要不要说你是关键？因为那你一来你就想，那我们今天来听的这个小时多的这个专题，是不是就是要叫我去做什么事情？可是今天各位都已经在这里，为什么？因为圣灵已经在你的心中动工，已经让你了解到说我需要被神使用。你知道当我们说我们是关键的这个课，这个对神的回应不是说我有什么了不起，或者说我不敢去做事情，而是说我知道神会使用我，而且我也愿意被神使用。这个是一个谦卑的心。那主耶稣基督他就会跟你们说，你就是这个关键。那为什么我们要对这件事情这么要明确的去认识他？因为我在介绍的时候我就讲到了，我们不是只是说把一个好的事情交给人啊。问题是一个人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自己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是活在罪恶当中的。不但我们在人生当中要受困苦，要受罪恶的捆绑，我们死了以后没有未来的盼望。今天我们有了这个未来的盼望，我们就发现原来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他们的结局是如何，是可怜的。他们受罪的捆绑，不是只是在今世生活没有盼望，更重要的是在永生里面他们是跟神分开的。我在神的国度里面，我怎么可能让我所爱的人不在神的国度里面？这个是问题，这个是我们要面对的很清楚的一个问题啊。那多少人在这边听过这句话，就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谁听过啊？大部分的人都听过。好，那我再问你们当中有谁还有家人还不信的？
太多。
好，好像刚刚举手的第一个问题举手，第二个问题也举手。那我们就要说，那神的话是应许吗？当信主耶稣，你与你一家都信主都得救，这是神的应许。观念里面神的应许是永远不会变的，一定会实现的。但是我们等了多少年了？为什么我的家人还没信呢？这中间有没有什么问题？那当这中间有一个隔阂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当我们对神的话或神的应许不了解或看不见或没有得到应许的时候，问题绝对不在神，问题绝对是在我们，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来看啊。那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看。那我就说，我很重要的，我希望今天在我们的这个分享当中，我们至少时间不是很多啊，他们给我一个小时十五分钟的时间，我愿意让弟兄姐妹们有时间提出一些你们自己的经历。但是同样的，我也愿意教给各位一些很实际的，怎么讲，我们接受装备，这个我没有打出来，但是呢，你现在看，我们接受装备能够整装待发，我们要聆听去领受主命，这样我们就收到神的旨意了，我们就出发了，对不对？那最后我们一定要克服障碍，因为我们都是有障碍，所以我们才没有做得到，或者说我们才会觉得我们碰到了困难。但是我们要能够克服障碍，我们是与主一起去出发，然后呢，我们可以过关斩将。 OK， 所以在今天的这个专题里面呢，我们希望能够谈到我们的心态，我们希望我们能够看见神的心意，我们要看见我们怎么样能够具体的实际上面被神使用，我们要怎么样子去传福音啊？内容是什么？有些什么技巧？ OK， 那我们在我想大家都到了，要来的人今天都到，现在时间都到了，那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下午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们聚集在一起。主，今天我知道很清楚是你圣灵带领我们。主，如果不是我们有亲人还不认识你， 如果不是因为我们救恩还没有办法传出去给他们，我们今天不会在这里。主，我们已经领受到你的旨意，你要我们能够被你而用，你要我们做你的福音的出口，你要让我们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的口，用我们的见证，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我们能够为你传达福音。主，我们的亲人在这世上是我们所爱的，是我们是关心的。主，你知道我们是对他们是的救恩是有何等大的负担。求主你借着以下的这一段时间，求你的圣灵引领我们，求你自己的话语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从你那边得力，真的可以为你工作。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托在主的手中，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的盼望，我的祷告，也是我真的在祷告当中认定的，就是我不是说要做神的代言人，可是我很明确的，今天神的确就是要跟你们讲，你就是那个关键。我相信你们今天坐在这里，你们受到圣灵的感动，你们有一颗愿意的心，主就会使用你。所以神，这是神对我们的应许，就是你有这个意愿的心，你就是那个关键，我就是要使用你。所以你我们可以有这个信心，你的亲人一定可以得救，一定能够进入神的国，一定能够进入永生，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人，我们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信念。好，那我就问了，我们当中有谁对家人传过福音的？我现在先不对传福音这三个字下一个定义，反正你认为你跟家人传过福音的，你举手看一下。OK，OK， 好。第二个问题，在这个之前，事实上可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跟家人传过福音的人，成功的人，举手。
一个。
好，那其他人就是很艰难嘛，对不对？常常受到阻碍或受到失败，那。跟家人传福音最难的地方对你来说是什么？我们听听几位弟兄姐妹们的分享，一定有他困难的地方。困难的地方在哪里？对你来讲，我们这不是讲理论，我们讲你个人的。
怎么举证？
哦，你们听到这姊妹讲的吗？要讲罪的事情。我问你们一下，传福音可不可以不讲罪？有没有办法传福音但是不讲罪？
我觉得不行。
有些弟兄姐妹觉得不行，有些人不确定。今天我们会讲到这一点。传福音不讲罪的福音不是福音。这要讲很清楚。如果不跟家人讲，你不信耶稣得永生，你是下地狱，你是永死，你是因为罪的关系的话，那他们得到的福音不是福音。今天很多人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不敢讲罪，不能讲罪，所以只能叫人去教会。你去教会吗？你读读圣经，那这个很多人可以接受，我可以去教会，可以读读圣经，其他的我不要听。但是这样子的人，如果他们认为他们变成基督徒，或我们认为他们变成基督徒，那我们就有问题了，因为你永生的时候看不到他们。所以这个是一个困难的地方。问题就是你怎么讲罪啊？我要怎么讲罪？然后跟你家人讲罪吗？来跟父母讲罪吗？谁给那个中国人对不对？一个孩子指着父母说你是有罪的人，那父母怎么讲？你这个王八小子，你对老子说什么东西啊？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你一个做孩子，哪有人指着父母这样骂的？ OK， 这是一个困难的地方，没错。还有呢？都录进去了，你看我刚才讲
的。还有信仰的问题，他们多半都信佛啊，他希望你去，不是他，他跟你。
可能他们已经有一个信仰了，对不对？信的也很虔诚，他们认为他们的好。所以你要跟他们传耶稣，他还要跟你传佛，对不对？还要跟你叫你去拜菩萨，因为他那是他的信仰。对，这是一个挑战，没错。Yeah, Bob.
Language barrier.
语言上面的障碍。家人不，如果对不对？家人不懂你的语言，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因为你看，对 Bob 来讲，他可能跟他父母辈，对不对？他英文，他父母是 讲中文的，所以语言上面可能平常沟通就困难了，你还要讲福音。那当然可能我们在座有些弟兄姐妹是反过来的，我们是讲中文的，孩子讲英文的，那孩子不听，孩子不愿意去教会，孩子不要接受福音，我们怎么跟他沟通，是不是？所以内容都第一，内容的问题，第二怎么沟通。还有没有，我们看看还有没有再一两个呀、yeah。
我的观点是这样的，我们跟所谓家人一般来讲，大家父母嘛，我们要问这个父母，跟父母传福音，那么第一点，我们自己本身的缺点，他们从小看到大，我们自己本身的缺点，那么另外一点来说呢，我们归主以后，我们自己本身的行为啊，有没有改变？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因为圣灵给我们改变自己的能力，改变的够不够？在我们父母前面看起来是没差多少，在我们父母的眼光看起来，父母看你就是没有差多少。当然，父母看自己的儿女有偏见的，他有他偏颇之处，可是就是说，所以变成呢，你在父母眼光中，你也没什么改变嘛，然后你再跟我说我有罪，我跟我父母来讲讲这个时候呢，然后最后呢，无话可说，为什么？我爸跟我说我皈依了。我都无话可说嘛。
你说什么？
皈依是佛教皈依
啊，
对呀。
他说他皈依，还是他说你皈依了？
他皈依了。
哦，他皈依了。他叛依佛门了。
他到最后他跟着皈依了。
皈依啊，
皈依
啊，人神合一是不是？
我是
那个
信
佛，那个皈依的意思，信佛。
他们是那个依佛的皈依。
哦哦，对。
不是我们贵族队的皈依。
哦哦。
那个，所以
你说到的就是。我们是要传福音，我们也讲，但是呢，这个亲人一看，因为亲人就是对你最熟的，你说父母也是，孩子也是啊，你父母叫孩子信主，他孩子没有人比孩子对你的这个性格，或者说你真正的这个人格是怎么样看嘛？你外面一个样子，家里面一个样子，那对不对？那他看着你的生命，他说有改变吗？是不是？那这个很难，你很难去，你要怎么说服他们说的确有改变呢？这也是实际的。那讲很好，还有没有？我们再看有没有一个。
没有福音，我都已经过得这么好了，要福音做什么
？OK， 所以他们对生活的观念可能是觉得已经够好了，对不对？他觉得够好，所以没有需要了嘛。那我们多少人听过说那些信仰是很好的啦，但是那是给需要的人。你有需要的人，我们没有需要的人。我们需要什么？我们自己可以去抓来。我们不需要靠人靠神，我们自己来。你们那些比较有需要、比较软弱的人，你们是这样。那你一听，好吗？那我软弱，你坚强，啊，观念不一样，真的是观念不一样，是没错，很难克服。
还有，就是他们会说，我看到一些所谓的基督徒，我认为他们还没有我好。
对。因为你一去跟他讲信耶稣，或者是成为一个基督徒，他们就可以说我也看过基督徒。他但不会希望他不直接讲你说就像你这种基督徒，但他客气一点，他说我看过基督徒，他们没我好啊，他们你所谓的好可能包括他的生活水平或者是这个物质就没我好，也另外一个可能是人格，对不对？那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都没有我的这个人格好，我不能说我十全十美，毕竟我也是表里如一的，你那基督徒我碰过了，那个说是礼拜天去敬拜主，可是那个做事为人根本就是龌龊肮脏，是不是会这样讲？有时讲得很落骨，这样拐弯，那个是拐弯子在骂人的。对，这的确是这样。那我们来先看一段圣经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16章。刚刚那句话，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家人就必得救，就是《使徒行传》第16章里面出来的。OK。我们不读整章好不好？那我会前后文的话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但是呢我们重点，我们从22节开始看。我们要抓紧神的应许，因为只有神的应许是不变的，也只有神的应许是会成就，一定会成就的。所以我们来看神的话，我们要去了解神的话，我们去了解神的心意，然后我们去了解神的心意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你们有圣经的话就看，你们跟着我一起看。OK， 我知道，因为我打在上面，只是让我们知道是从哪里来。你大概看着跟着上面的字，《使徒行传》第16章，我从第22节读到34节。 这个我先交代一下，这个是保罗他信主了以后他去传福音，他到各处各城去传福音，那他传福音就碰见了很多事情 OK。那他反正从一个城跑到另外一个城，然后圣灵引领他到每个地方去传福音。在二十二节之前呢，刚好有一个女人呐、啊，她是被鬼附的，所以她被鬼附呢，那她是一个仆人，所以她的主人就用她来赚钱，因为她被鬼附，所以她会讲一些让人听起来好像是什么跟灵界有交流的、啊，会讲点预言啊，会讲点奇奇怪怪的话，她用她来赚钱。那他这个人就跟在保罗后面，然后就说这个人是属于至高真神耶稣的仆人，就是在那边喊喊喊喊喊。你说讲的是对还是错？是对啊，这是鬼在喊。可是这是骚扰保罗的事工，所以保罗就斥责他，斥责这个鬼，结果这个鬼就离开这个女孩子了。那结果这个主人看到就不高兴了，糟了，这个女孩子现在不疯了，没有鬼了，所以已经不能赚钱，就生气，就要去。这个就去要告保罗，要把保罗下到监牢里面去。所以呢，这个是二十二节。所以这个人呢，把保罗还有他的这个同伴希拉带到这个官的面前啊。二十二节开始，所以呢，众人就一起来攻击他们了。这个众人事实上就是那群犹太人了。官长是罗马的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嘱咐这个禁足谨守的严看他。禁足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面，两脚上了木狗。木狗就是这个，就是枷锁了。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他们在祷告，他们在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都侧耳倾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动摇了。这个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结果狱卒一醒啊，看见监门全开了，那当然以为囚犯都逃跑了，他就要拔刀自杀，因为这个叫做什么？这个责任失责了，对不对？那失责的对他们罗马的官兵来讲呢？你是要是自杀的，不是你不是要自杀，你要制裁的，就是你要死刑制裁的，所以他就要自杀了。结果保罗却大声的呼喊说：“不要伤害自己，因为我们都在这里。”那禁足就叫人拿灯来，跳进去，战战兢兢的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你看，很有意思啊、哦。他说：“我怎么样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一家就必得救。”当夜就在那个时候，禁足把他们带去了，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刻都受了洗，属乎他的人就是他家里的人。到了天亮，三十四，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的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了解哦，原来这个应许，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就必得救，原来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下面。神借着这一段的事情的发生，给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应许。当保罗告诉这个狱卒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必得救”的时候，我问你们啊，保罗是使徒，对不对？他的主要的事工是什么？他是牧养教会还是传福音啊？传福音，对不对？他就是传福音，所以他的工作，神给他的就是传福音。所以他到各城各处去传福音，对不对？他也是为了传福音，结果被人下到监牢去被告，对不对？好，那你说像这样子的一个人，很清楚的领受神的指命是要去传福音的人，他一生就是投入在传福音事上。那他下到监牢里面的时候，照说他是不是应该传福音？他是见人就传，对不对？我们常常想一个传福音的人就是见人就传，那保罗有没有见人就传？保罗有没有一下到监牢里面就跟狱卒去传福音？没有，他没有。很有意思的是，他当被他下到监牢里面的时候，他有没有跟其他的囚犯传福音？没看见，对不对？但是他们却在做什么？
祷告。
对，在二十五节，到了半夜，他们被下到监牢里面，他们在祷告，他们在唱赞美诗。为什么当这个地震过后，对不对？这个门都开了，锁链都掉了， 然后这个狱卒就吓坏了，那当然不用看了嘛，开玩笑，你人关起来了，监牢都开了，大门开了，那人一定出去的嘛，对不对？为什么当他要自杀的时候，保罗一说你不要怕，我们人都在这边，不是只有我跟希拉，是所有的囚犯都在这里，对？为什么当他讲了这句话以后，这个狱卒会跟他说我要怎么样才能够得救？为什么？有没有想过？因为这个狱卒虽然之前不认识神，根本不知道有耶稣这个人，这个神也不知道救恩，可是他知道保罗跟希拉是一个有神的人，对不对？他知道他们是为了什么被下到监牢里面，他们在讲一个关于耶稣的事情，他们在讲天国的事情，他们在讲救恩的事情，我不知道这个是什么，可是我听到他们唱诗歌，我看见他们祷告，我看见很奇怪，他们明明是无辜的，但他那个时候不知道他们是无辜的，他们作为这个囚犯门都打开了，他们不但自己留在这边，就是没有找这个机会去逃走，行事为人跟怎么样世人不一样，行事为人跟那个狱卒本身的对他人的这个思想就不同了。保罗跟希拉不是因为他们是被神称为使徒所以才去做这个工作，然后才好像说是很属灵的，他们的人是属于神的，他并不是张开口就要跟人讲耶稣，可是他的生活准则，他的为人处事跟世人不同。我是被冤告的，对不对？后来我们知道这个故事的后面，当这个保罗跟希拉被人拉出来了，那个官就说他们也没有犯什么罪，就把他们打一下放了，他们就打了他。要放的时候，保罗说：“开玩笑，我是罗马公民耶，罗马公民身份，那就像是你有美国公民，你到哪一国去旅行，然后人家把你抓起来关了打了，你说开玩笑，我拿的是美国护照，美国大使馆要找你，这是美国，现在美国政府要找你麻烦了，对不对？他们吓坏了，对不对？那保罗没有罪，虚构的罪名被关进去，可是他的那份平安，那份稳定，对不对？这个他的祷告，他的唱诗，然后呢，地震了，门都开了，他还不说感谢神把我放出去了就出去，他不是躲在那边，他不是躲在，他留在那里，因为他要被神使用。而当他的这个生命的见证，他不是只是一个口传的，他是一个身传的人的时候呢，狱卒就说我要怎么样才能够得救？他问的得救不是因为他知道得救是什么，他问的得救是保罗，你们在传这个得救恩呢，这个救恩到底是什么？请你告诉我。所以保罗就说你要信主耶稣，很简单。你看他的这个回答是不是在传福音？是，可是他不是在单方面的去传，他是因为神已经借着他的人把这个环境改变了，他一看到这个环境改变，他抓紧这个机会，他马上就说你要信耶稣，他不讲其他的话啊，那你就是跟我一起去教会啊，啊，你就祷告神啊，他不讲你要信耶稣，而且他说你不但你信，你的一家也要信，你们一家都要信主耶稣，你就必得救。那当然呢，我们就看之后怎么样，32节，他不是只讲这句话，他之后怎么样把主的道就是完备的救恩就跟他和他的全家人讲了。结果当他讲完了以后，你看狱卒不但他自己的人改变，他全家改变了。你看，所以这个狱卒一听到了，就立刻把他们带去洗了他们的伤，然后呢连属乎他的人，包括可能他的家人，包括他的下属，就立时都受了洗。他们受了洗，因为他们已经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基督，所以当时就受了洗。他们受了洗呢，这个狱卒就把他们带回家里面，给他们上了饭，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那吃完饭以后还是把他们送回去监牢，因为该做的事还是该做，可是这个过程就很不一样。所以我们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什么？我们看见什么？几个原则。第一，我们对传福音这件事情，我们要有一个观念，就是我们传的不是教，我们不是在传教，因为别人会认为我们在传教，因为他们了解传教，基督教基督徒传基督教，佛教徒传佛教，道教徒传道教，印度教人传印度教，一贯道传一贯道，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教，妈祖教，这个土地神教，我不知道，中国也是听说现在也是各式各样的神都有， 对不对？我们今天去中国餐馆吃饭，你走进去拜关公呢，我也不知道关公跟
迷信，
不知道关是迷信，但是关公跟吃饭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但是反正关公对跟生意有关系的，弥勒佛啊、关公啊，还有招财猫啊，对不对？不可以不放，可能不灵，可是你不能不放，你不放就有问题，对不对？所以还是放。那他们懂得传教。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再传教，我们要传的是心，我们传的是心。什么意思叫做传心不传教？也就是说，当我们跟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传递的一定是我们的爱，我们不是传递一个宗教。这个首先我们要跟家人要有这样的一个关系，跟家人传福音比跟不认识的人或者是陌生人传福音稍微有一点不同。我今天第一次碰到你，我在街上遇到你，我怎么样让你知道我真的爱你啊？我可以说我爱你，我可以给你一个拥抱，那我还要怎么样跟你讲我爱你？你怎么能确定我讲的这个爱是实际的爱？可是跟家人不一样，跟家人不一样。当我们跟家人在传递我们爱的时候，是怎么样去传递？这个点呢、啊，事实上我们很少去揣摩。家人就家人嘛，我当然爱啊。那问题是你怎么让对方知道你爱他？这个狱卒。当他知道保罗有这个生命之道、有救恩的时候，他去，对不对？他信了。他怎么样子能够把他的家人和他的下属一叫，就他们全部就跟着他去信？你想想看，他为什么有这样的影响力？是因为他很专制吗？是他是他们家里面这个声音最大，或者是最有权威的人吗？可能。可是更可能的是怎么样？这些人死心塌地跟着他，对不对？他们已经信靠他这个人了，因为他的生命上面传现给他家人的一个概念，就是我是爱你的，我是关心你，我是照顾你的。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对家人，我们就不懂怎么做这件事情。像我刚刚就讲到，像我对我的外婆，事实上有些事情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当我说我要去跟我外婆传福音的时候，我故事很多，那今天没有所有的时间讲。但是我妈知道，那第一次我回去跟我妈妈去，那时候可能是我外婆过世的前两年吧，前两年，大概。那时候我还没结婚，所以大概15年前、我回去，然后呢，我先跟我妈妈去她的我妈妈那边的教会聚会。那时候碰到一个那个牧师，我妈就说啊，这是我的儿子从美国回来，要跟阿嬷传福音。结果刚好那个牧师还跟我讲，哦，你的阿嬷我认识，我跟她传过福音，她信主了。那我后来跟我妈讲，我说当然人家是牧师嘛，我相信他有跟我外婆传过福音，可能也领过我的外婆做一个决志祷告。可是我跟我妈都说我外婆没信。那我就想，感谢主，你认为你已经交差了，那我不要去跟你批评什么。可是我外婆根本没信，因为信主不是我在那边跟你讲过一次，你信不信耶稣啊，爱不爱耶稣啊，进天堂啊，好，那就跟我一个做一个祷告决志了就信主了。那我不是这样子的牧师，对不对？我们刚刚讲过，你没有讲罪，他不懂罪。他如果对那个为什么我需要耶稣不了解，他的生命如果没有改变，你怎么敢说他是一个信的人？是不是？那次回去我就跟我外婆传福音，我也既然我发现我外婆小的时候在福州的时候，她居然去过教会，她对教会印象很好，因为那个外国来的传教士对他们很好，给他们糖吃。我外婆说你，她那时候有没有90岁了？阿妈。90岁，他跟我讲，你90岁的老人家坐在那边说，我小女孩的时候，他讲那个故事，我从来没有听过。那我就跟他讲，我说不是只有吃糖啊，我说这个要进天堂的事情。我有跟外婆讲罪，我有跟外婆讲信耶稣，可是说实在的，真正他那个时候有没有办法完全的理解？我说跟他传的，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今天，你说我当然只能。信靠神的恩典和怜悯，我要到天堂我才能看知道我的外婆在不在。可是呢，至少我跟他传的时候他完全没有抵拒，并且他人那个时候也慢慢痴呆了，然后过几天就过世了，所以我真的没有办法去确认。但是呢，我们相信神的怜悯。但是我刚刚讲到传达爱对不对？我发现原来我去我外婆那边传福音去看他，为了就是探他。然后呢，两年之后我外婆过世的时候，我妈回台湾，我人在美国，我在工作，那时候我还出差。结果呢，我妈就说你也不需要去，她也没特别跟我讲说我一定要去，其他家人也没去，连我们在台湾的亲戚有些都没自己没去的。结果后来我那时候在出差， 我要开5个小时，我那时候记得是在Arizona， 我要开去一个发电厂。我在开的路上就没事干，就祷告啊，我就祷告祷告祷告，我就神就给我一个很强的意念，就是你需要回去。我想外婆过世了回去干嘛，他就说你要回去，为了你的妈妈你要回去，为了你在台湾的家人你要回去。我就跟 Cindy 打了一个电话，我说我觉得我要回去，他马上他就说我觉得你应该回去。结果当天晚上我打了电话订了机票，隔天的机票还是便宜，不知道怎么搞的订到一个超便宜的机票啊。如果说是1-2千块钱，那我就不知道我会不会那么的好像二话不说就去了，但是那天根本不到1000块的票，我说那很，然后那个旅行社跟我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这就是价，这个票价就一张，明天这个时候，我说好，明天我就回去，飞机回台湾，我就回去了。所以我说，我这第一次回去看我的外婆，我这第二次回去说是奔丧也好吧，你知道在后来奠定下来的是什么？我在台湾的这群亲人啊。我不是故意为了这件事情去做，可是你知道我在台湾的这些亲人，我的舅舅啊，我的阿姨啊，他们虽然不认，不一定说是接受我们的信仰，可是他对我们的为人处事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刚刚那个李弟兄讲到，他说父母啊或家人，越亲的人越知道你的短处，对不对？我是小时候短处是很多的人，我就不讲短处，我是坏很坏的一个孩子，任何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他们都知道。但是今天他们看见这个人，他说他是基督徒，不是只是嘴巴在讲，也不是只是去聚会，也不是只是说是什么样，他看见一个生命上面的不同。为什么在台湾的这个亲戚孩子几个小时的车程都不来，这个从美国的孩子要过来，他们心里面有一个感觉，这是我后来发现的。所以我们要传达我们的爱，我们不是以一个宗教的这个身份，传教的身份，我不是要教给你一个宗教，因为我要教给你的是一个神的爱，对不对？我要教给你的是神对我们所有人的爱，所以呢，你一定要再从我的身上能够感受到我的爱。而今天我们所给我们的家人的爱，不能只是世上世人的爱，一定要是从神那边来的爱。也就是说，当我们去关心我们的家人的时候，我们要先想，我从神那边得到的爱是什么爱？什么叫做牺牲的爱？什么叫做英文叫做 unconditional， 就是没有条件的爱，是不是？什么叫做我给了以后不要求收这个回收的爱？什么叫做你不爱我，我还是照样爱你的爱？这个爱我要先从主那边领受的很清楚，而这个是我要用这样的爱去爱我的家人。不信的人有没有爱家人的？有。他们有没有爱的比我们还爱的更好的？也有啊，因为他们认为家庭重要。可是我们要用神的爱，当我们能够用我们的神的爱去爱我们家人的时候，他们看得清清楚楚，这不是一般人的爱。所以当我们说耶稣爱的时候，他会说，我从这个基督徒身上看到一种爱，是我不了解的爱。 OK， 不是这个宗教讲爱啊，我就不多讲了。所以我们的出发点是传达我们的心，传达我们的爱，我们是要跟他们做朋友，不是只是家人啊，我们要做朋友。做朋友我们就要喜欢跟他们在一起，做朋友我们就要去交心，做朋友我们就要关心他们，做朋友我们就要花时间跟他们在一起。我们不是劝他们入教，我们也不是只是希望他们死后进天堂，我们要他们得永生。 OK， 第一个。第二个，你的为人处事将会直接决定你对人说话的果效。我知道刚刚是李弟兄提出来，就是我们当然大家听的时候都是可以会心一笑的，对不对？你的行事为人会影响你说话的果效啊！为什么他们要信你的基督？
从心发出来。
但是你是从心发出来的，可是我看不见呢、啊，对不对？
从你日常当中所做的。
从你日常当中，你的行事为人，你的说话，你的这个人格，给他展现出来的是，你就是那个我可以信任的、信靠的人。所以，当我们嘴巴说出来的话的时候，才具有影响力。对不对？才会有果效。OK， 这个我觉得我们很了解，但是这个意思是什么？我们的行事为人，弟兄姐妹，有没有像主耶稣要我们做的那个样子？我们只是去教会吗？我们只是读圣经吗？我们只是钱赚了还把一部分钱去给教会吗？让被人家笑吗？还是说我这个人的生命真的得到改变了？对，我们还是有我们的缺点，我们还是有我们的过错。可是我们信主了一年，我们信主了5年，我们信主了10年20年，我们的生命上面有没有改变？ 我们一定自己要在主的面前说，主啊，我真的是感谢你，若不是你的恩典怜悯，我不会改变，可是我看见我的改变，然后不但如此，我要让我的家人看见我的改变，朋友看见改变不算，教会里的弟兄姐妹看见改变不算，要那个在家里面跟你朝夕相处，认清你，认到骨子里面的人看见你的改变才算，对不对？但是我们自己改不改得了？改不了。也就是说，这个行事为人啊，为人处事是我们要下功夫的，可是我们的功夫是，主你改变我，我做不到的求你帮助我，我要变成一个有信心的人，我要变成一个有爱心的人，我要变成一个有主耶稣基督样式的人，而这个人就让人看见你说的话是实在的，那我们传神的福音才有果效嘛，对不对？好，第三，金钱和时间很重要，金钱和时间很重要。那你们说，我们是在教会，我们在退休会，怎么讲金钱跟时间？这个不是，好像是什么这个创业家或者是怎么样安排你的这个美好人生的一个专题？怎么讲金钱跟时间很重要？我告诉你们，我们不幸的亲人啊，他们不了解救恩。他们不了解属灵，他们不懂圣经，不懂耶稣，不懂永生。可是你知道他们懂什么？钱和时间重要，是不是？这是他们观念，这是他们的言语。我们如果不能用他们的言语去让他们了解什么重要的话，他接受不了，对不对？永生，他那永生什么时候啊？对不对？我今天的事情，明天的事情我还顾不了，还顾永生呢、啊？对不对？我忙着赚钱呢、啊。我的时间都不够了。我以前大学的时候有一个朋友，这个是我们隔壁房间的这个同学，在这个学校宿舍里面，他就讲，你们都是讲基督徒，我也去过教会，你也要我去，我觉得不错，很好。问题就是，我一周就这么忙，那你礼拜六做这些，礼拜天我休息的时候或读书的时候就那么几天，哎，我还要去教会，我没那个时间。他说我愿意接受耶稣成为基督徒，我愿意，可是你叫我去教会我不愿意，因为时间不够，对不对？我们也许我们自己也听过这种，他克服不了，就是为什么我要奉献，为什么我要去聚会，我如果不奉献不聚会，我就跟你信了，是不是？时间跟金钱很重要。可是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因为时间跟金钱很重要，事实上对基督徒来讲，时间跟金钱也应该很重要。因为时间跟金钱，当然还包括我们的身体，是神赐给我们的资源，是神赐给我们的资源。所以既然时间跟金钱很重要，而且我们的家人对时间跟金钱有很深刻的了解，我们怎么用时间，我们怎么用金钱，可以传达我们对什么事情看为重要。我刚刚就讲过了，你的亲人在国内，你的亲人在台湾，你人在美国，你要怎么样让他们知道他们的生命和他们的救恩对你重要？你要怎么样让他们看到你对他们的爱是实在的？对不对？我当初回台湾不是为了这个去做的，可是很自然的我就愿意去做。那我的太太也支持我，对不对？可是我们去了，他们就看见。我真的不知道会有这么大的果效，是后来有时候听到我的这些舅舅阿姨后来跟我妈讲，后来我看见他们对我的态度不一样。从小我就希望他们能够信主，可是我不知道怎么传，我们就祷告，试着带他们去教会，试着跟他们讲耶稣，他们根本就不听，他就说我们很爱你，你是我们的家人，反正你不要跟我提传教的事情就好了，那这一句话就带过，永远不要讲传教。可是他们现在，你知道这次一个月前我回台湾，他们主动要跟我谈基督教的事情，哎，很奇怪，你看是不是就跟保罗这个故事感觉不一样？因为我不跟他们提教会的事情，我不跟他们讲传教，他们都知道我现在做牧师了，他们也知道我以前有个很好的工程师的工作，可是我不跟他们讲。我一个表哥去年我看到他的时候，他还跟我说你现在做牧师了，然后他还跟我开玩笑，他说你怎么好像没有一个光环，还是你们脸上没有发光什么的，来跟我那样讲。我跟他说，我如果脸上有一个光环发光，你就不要跟我讲话，这是假的，我还是我，可是我生命不一样，我生命本来就不一样，只是你不知道，对不对？可是对他们来讲，他就开始有一个好奇心。我的阿姨她不要信耶稣，可是她老坐下来没事就跟我问，你们现在教会怎么样啊？到底为什么我看到的教会跟你们教会是什么不一样啊？信耶稣是什么意思啊？我还有时候还想说你不要再问了好不好， 就是问到这个地步。可是我一直在想，哇，既然他现在给我开这个路来让我去讲，那我讲什么他照单全收，对不对？那这个就是十六章里面所讲的，时间跟金钱很重要，我怎么样使用时间跟金钱。当他们看见我在家里面有五个孩子，我的太太在台湾啊，在美国，对不对？我还有我的工作要做，可是我愿意这样子回去。我这次回去是因为我爸过80岁大寿，所以我就跟我妹妹回去，就是为了看他。他们都知道花3年的时间跟我爸在一起，他们自己的孩子不这样做，他们自己孩子在美国不回来看他们，他们自己的孩子在台湾的不回去，就是如果有经过几个人不会这样常回去的。然后他们就看到你为什么花这个时间跟金钱，因为他们了解。我不用跟他们讲，你知道我花多少钱啊，我花多少时间，多辛苦做这个安排，你难道不知道我这是爱心吗？我根本不用讲，因为他们私底下就在那边盘这个衡量你这个人。他们没有一个人跟我讲过说，哇，你真是不得了，怎么怎么。还好他们不讲，不然让我有点自大，这是神的恩典。可是时间跟金钱很重要，我们要怎么使用金钱，怎么样使用时间，不是只是去看他们的需要呢？当他们看到我们自己在做决定，我们养教养孩子，我们对工作、对生命、对我们未来的计划，我们的时间、金钱怎么安排，这是我们的生活，对不对？行事为人，我们很自然的跟他讲，在交谈当中让他们看见什么东西重要啊。这个周末，长周末，我们退休会已经准备很久了。那当然我们在这边有聚会啊，对不对？我也是教会的牧者，然后今天有这个专题。这个周末刚好是我太太她的家人，她那边的亲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家庭的一个团圆的聚会，可能30个人从美国各地在一起聚会，3天的时间，就是这个周末。那当初他们要问什么时候可以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说5月这个 Memorial Day 不可以，我们改7月的那个 July 4th 可以。结果呢，半数以上的人都说他们这个周末比较方便，他们说 July 也可以，可是比较勉强。那后来呢，中间有一点稍微有点调整，然后最后他们甚至说，好，那如果 Cindy 跟 James 他们这一家可以在7月的话，我们就改7月。结果那个时候他要讲的时候，已经有人买了机票了， okay, 所以他们就决定在这个时候。那我们就在想，我说我那边的家人不信，我妈妈那边的不信，我爸那边没有一个人信，身体他们那家的那边人也没有一个人信。我们很爱这些弟兄姐这些亲戚啊，可是我们不能跟他们在一起，怎么跟他们传福音？所以很想跟他们在一起，可是我们要怎么样子让他们看见我们对他们的这个感情还有我们对他们爱是重要，可是同样我们需要让他们看见神比他更重要。 OK，我们在4月份的时候找机会跟他们见面，我们昨礼拜五晚上我们找机会跟他们见面，可是这2天我没办法跟他们在一起，有几家我没看见，下次什么时候可以在一起我不知道，可是他们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跟他们在一起，是因为我们的神。他可能不完全了解，可是你的时间跟金钱怎么利用，这个对我来讲重要，可是家庭也对我们重要，所以我们牺牲了，所以我们花时间跟他们在一起。我就常在想，有的时候我们做决定的时候，这个拿捏，我只是给各位一个参考。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反正退休会常常会有，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常常看见，所以我有一个主日不来教会没有关系，家人重要嘛，我当然跟家人在一起，不然我怎么跟他们传福音？可是我问弟兄姐妹们一个问题：当你要跟你的这个家人传福音的时候，然后你跟他讲耶稣多重要，可是他知道他比耶稣更重要的时候，他为什么要信耶稣？回答我这个问题，对不对？我知道是很难拿捏，可是你怎么样让你的家人知道说耶稣比他更重要，他一定要耶稣？因为我们已经把我们的时间跟金钱交给我们的家人了，是不是？那表示耶稣比较不重要吗？很不容易，可是我们要求神圣灵充满我们，给我们有智慧去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对我们那边的家人有很多的抱歉，可是我们同样时间花很多的时间精力让他们看见我们是多么的爱他们，我们要比别人给他们的爱更多， 才能够弥补他们的这个观念。可是有一天当我跟他说你一定要信耶稣，因为永生很重要的时候，他会知道说，我知道你这个人讲话你是表里如一的，你说重要我相信一定是重要的，对不对？好， 我们有七点 ，OK， 所以快讲完了，这样你就知道了，不是二十点 ，OK， 有没有帮助？
有
，OK， 好。第四点，我们与人交谈有没有收获，不是决定于对方觉知与否。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一坐下来跟人传福音，就是啊，今天我要跟他传福音，他一定要觉知，他不觉知我不放他走。那如果我今天去传福音了，对不对？好，我试着传福音，结果讲完了，见面完了，结果他没信，哎呀，好像又失败了，对不对？可是你知道，传福音啊，这个当我们带着传福音的心与人交谈的时候，这个当中他有没有马上的决定，并不代表我们这个过程有没有，是不是有收获。OK， 怎么说呢？我又讲到这次我回台湾，我就讲到我那个表哥，那个表哥啊，就是笑我的那个表哥 ，OK， 啊，他说我今天做了牧师，怎么好像没有光环，脸上没发光的那个表哥，我说我还长翅膀呢，我说我要真的这样飞下来，你最好不要信我讲的话 ，OK， 啊，他事实上是有宗教信仰的人，他不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他自己有一个他的一个我不知道个人的宗教，比较是介乎于道教或佛教之间的，就是所谓自己修炼的那种。OK， 反正你修炼够高级的时候，他有一个师父，那个你就会成神，你就成为神仙了，这是他的那种信仰。很聪明的一个人，啊，斯坦福大学的硕士 ，OK， 工程硕士，他不是一个不聪明，很聪明，非常聪明。可是他对事情实事求是，他如果看见一个事情是可以让他的思想激荡的话，他会去想的。我从来没有想到他是我传福音的对象，我第一个对象是我外婆。第二个是我的舅舅，第三个是我的阿姨，因为这几个是我认为他们已经开始有点转变，可以去投入的。可是这个表哥我没有。可是我去台湾的这一次，我就跟神祷告说，在我所有的家人当中，我不知道我能够见到多少人，因为时间不多。可是呢，当你可以让我碰到人的时候，你就让我能够有机会跟这些人成为一个福音的出口。这个表哥刚好我没见到面，因为我回台湾之前，我的妹妹已经跟他们吃过饭，他们一群人吃过饭，那我再去了就不用再吃两顿饭了，对不对？他们也有家庭，也有孩子，也有工作。那刚好我带了一点小礼物去给他两个孩子，我的侄儿，所以我就说，那这样好了，你回家的路上，我知道你也忙，我也忙，那就这样子，我们也不用吃饭，你就回家路上，我站在路边，你就把这个礼物拿了回家就是了，就讲两句话，见个面。结果很奇妙，他居然跟我说，他说我今天下班晚一点，大概七点左右到。那我可以车停了，然后我们见个面。我说好。那我已经跟我爸吃完饭了，那他就说这样好了，如果你还没吃饭跟我一起吃饭，如果你吃过饭你陪我吃饭，还有这种事情啊。那我想你太客气了吧，结果没想到一句，他真的准备那天晚上他不回家，他就要陪我。那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不知道，我还一直赶他，我说你家里太太孩子啊，等你啊，你赶快回去，九点多九点半了、啊、他还说不用不用不用。就后来我阿姨跟我说，她难得有机会不用回家，你是她不回家的借口。结果但是怎么样，我那天去我没有带着传福音的心态，可是我们一坐下来真的是不一样。一坐下来，我这个表哥，我不是跟他从小最亲的一个表哥，可是他来美国读书的时候我们大概相识过一两个礼拜，然后之后我们也稍微有一些交流，认识是认识，不能说是很亲。可是我们一坐下来，我这个表哥一开口讲话，就好像对一个二十年的老朋友讲话一样，把他自己的工作啊，把他的家庭啊，把他对未来的展望，对这个世界上面的批判，他个人的什么，他就全讲了。我就坐在那边听。你知道做牧师一个很大的功课是要学习听，对不对？我就听嘛。但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在听的当中，当然我也讲，我们两个都很能讲，所以呢，他讲了我不会觉得他烦，我讲他也不会觉得我插断他，所以很棒，这样的两个人在一起最好了。不然有时候你讲你太多，人家说你怎么都不他插我嘴，你不听我讲话一下，对不对？我们俩不会，他讲什么就讲，我要插断他，他就听，然后我们就这样讲。那一次讲完后，我们讲了一个半钟头，两个小时，我就发现我们什么东西都谈，真的什么东西都谈。他把他家里面的事情都告诉我，那我就在想，你是对怎么我变成这样子一个人呢、啊？对不对？后来我就发现，我们两个对很多事情的想法一样。他有时候还说，哎，怎么你的观念跟我那么一样？教养孩子对生活的价值观，因为他一开始就跟我讲，现在的人都是讲钱。他现在他在台湾一个很大的企业里面做一个管理，然后呢，他工作也很好，讲到他斯坦福大学的工程系毕业，对不对？可是，在他的同事当中，甚至他的上司里面，在他的企业里面，他就看到人都是在追钱的。 然后呢没永远没有够的时候，他就有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认知。所以我们谈这个事情就很容易就谈到一块，那我就是因为生命到底是什么，那他有他对生命的一种定义，可是他知道我有，那我就可以跟他讲。但是我分享的不是宗教，对不对？我分享是什么？是神在我生里面给我带来的，他给我看见的。所以在我们的沟通当中，虽然我没有很直接的说你要不要信耶稣，可是我会跟他讲耶稣，我会跟他讲圣经，我会跟他讲我们为什么我信的这个东西我知道是实在的，而不是因为社会的环境。对，我们会讲到上一代的人怎么样，这一代的人怎么样，下一代的人科技对我们三代的人有什么影响，我们下一代，我们这个小孩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成长，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我说我跟你一样，我们可以看，可是人生的目的和人生的价值到底在哪里，是随着这个社会的变迁，随着人类的所谓的演化而改变吗？还是是不变的？是不变的。所以我后来跟Cindy讲，我那天真的是我很感动，因为我觉得说我跟我这个表哥，我可以感觉到我们好像就是那二三十年一起成长的最好的朋友一样。我知道他有同感，可是这是因为神给我这个机会，他会开始去想我这个表弟的信仰是什么，他为什么要信这个神，为什么他跟别人不一样。所以我那天的收获是什么？我那天的收获不是他决志了，可是我那天的收获是神让我开了一个传福音的道路。今天当我在跟他沟通当中的时候，我可以很自然的讲耶稣和讲神，以前不行啊，很刻意啊，很难啊，现在不会了。 OK， 好，如果你们有问题的话，你们可以随时提出来， OK， 不然我就继续讲下去了。好，所以许多事上大有收获的交谈，不是以对方当场信主而收场。我们要了解，我们英文有讲一句话， When you play a game, you play the long game, you don't play the short game。 你在打球赛的时候，你不是要马上在接下来的五分钟得分，你有30分钟的时间得分啊，你要考虑到你后面那25分钟你要怎么样去打那场球，你不是前面5分钟赢球就好了，对不对？你要准备好30分钟都能够打到完，你的体力够，然后呢你最后赢了才算，是不是？主耶稣基督会带领我们，主耶稣基督会带领我们，要顺着圣灵的引领而去行，不要去强求。我相信你们可能跟我一样有过经验，我当我太强求，一开始学传福音的就是啊，坐下来吃饭讲两句话，家里你们啊，我想跟你讲那个福音可不可以啊，你愿不愿意给我五分钟时间，我把耶稣的福音讲给你听好不好？好 OK， 你就讲好，讲啊，觉得讲得不错了，对不对？我讲好，他说你觉得怎么样，可以接受？嗯，蛮好的， OK， 好了，嗯，好，就这样。
有没有尝到这道菜？
下次请他吃饭的他不出现了。有没有这样的经验过？不需要，不要强求，因为你的收获不一定是要他一定要信主，可是你的生命、你的爱、你的主耶稣有没有让他看见更重要。好，第五个很具体的，人都喜欢被祝福啊，人都喜欢被祷告，所以我们要主动的提出来，愿意替他们祷告，你知道吗？人家不愿意信耶稣啊，他不愿意认罪，可是你跟他说我要替你祷告，不会跟你说不要，是不是？那你就跟他说我要替你祷告，我知道你还不认识神，可是我很爱你，我希望你有一天认识神，我会为你现在生活上的需要祷告，我的神是真神，我跟你讲，不是你那些菩萨，他听祷告，可是我不但为你生活上面需要，我为你身体上面的需要祷告，我一定为你的救恩祷告，好不好？ OK， 你知道我跟神祷告你的救恩的时候，神会听我祷告哦，是不是？替人祷告，替人祷告， OK。所以我们不是只说那我听你祷告，我们基督徒我们不要学习只说祷告，我们要了解祷告的时候是因为神会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是有信心的祷告，我们要大胆的跟他们说我是跟我的主耶稣祷告，而这位主是世界唯一的真神，就这样子，你接不接受无所谓，但是我告诉你这是我的信心，然后我们要有信心神会听你的祷告。第六 OK， 第六点很重要的一点哦，是什么？如果我们要跟家人传福音，你就要去传福音，你一定要去传福音，坐下来陪他吃饭不是传福音，带他出去玩不是传福音，给他钱不是传福音，知道吗？带他去教会不是传福音，带牧师去看他也不是传福音，我们要传福音，你要传福音，也就是说你要知道怎么传福音。 怎么传福音？好了，我知道你们没有时间，你们如果要这个 notes， 你可以讲一下，这个很重要。那我就讲，今天我们要讲到跟家人，因为另外怎么样实际去传福音是要有技巧的和内容的，但是我在这边给你们写下来，你可以抄下来呢，或者是你拿你的手机可以照一下，我就不花太多时间。我们往后会有装备传福音的那个工作坊。我们要知道怎么样把福音清楚的和完整的讲出去。你觉得要传福音，要把福音全备的福音讲出来要多久？你觉得要多久？三分钟。有没有办法在三分钟之内把福音传出来？好，怎么传福音？我跟你讲，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去讲一个什么公式，你不要讲四福音，这个不是四福音，不要讲这个什么四零律。你所得到的福音是什么？主耶稣基督的爱是怎么样浇灌在你的身上？你是怎么样子认罪？你是怎么样今天跟主耶稣基督有一个生命？这个是福音。我们一定要清楚知道自己得到的是什么，才可以交给别人。不是说我来跟你读四段经文，这个叫做传福音。是我所有的福音我要给你，因为这个福音是我生命上面的基础，因为这个福音对我太有用了，所以我要把我所有的给你。我不是去把别人跟我讲的东西给你，我要把我所有的给你。所以弟兄姐妹，你的福音是什么？
讲自己。
讲你自己。那问题就是我们就要想了，我们的福音是什么呢？我们 Maggie 姐妹，因为她信主不到一年，受洗也不多久，所以她的这些东西对她来讲很新鲜的。但是我们信主多年的弟兄姐妹，不要说我忘了福音啊，我到底是为了什么得救？我的福音是什么？是不是？你去做老师的，你要教孩子二加二等于四。你如果还搞不太清楚，之前还要去背一下，还要去复习一下二加二等于四。第二天才在课堂上。好，各位同学，二加二等于四，还是三？哦，我去查一下是四。那不是你的，不是你的东西教不出去，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信的福音是什么？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怎么说啊？我们都知道嘛，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可是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去讲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是讲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在我的生活当中，我的生命里面有什么影响。神爱我，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了我，叫因为我因为信了他，所以我不至灭亡，我有永生。这个是我们要讲。罗马书三章十六节讲什么？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哦，世人都犯了罪，都亏缺神，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有罪，我亏缺了神的荣耀，你知道吗？所以今天我不是讲你有罪啊，我有罪，可是我亏缺了神的荣耀，你也要了解，是不是也是如此？罗马书六章三章二十三节怎么说啊？这个是很简单的，所以我就把这几个跟你们讲，你们回去看。看了以后不是去背它，看了以后是说这几节经文是不是我所拥有的福音啊？因为答案应该就是是，啊，这很容易记，对不对？三章十六这根本不用记，已经知道了。然后呢，三章二十三，然后六章二十三，六章二十三怎么说？有没有人看到？那 Iris 帮我们读一下，啊，好，你读，对，罪的工价啊，乃是死，然后呢，还要啊。
唯有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是乃是永生。
对，罪的工价是死。那因为有死的问题，所以我们才需要得救啊，才会。那为什么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都看过那个电影，都知道教会有一个十字架，耶稣在十字架。为什么？因为有一个死的问题，而这个死的问题是罪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教主要死？为什么他们信的佛都是成佛成神？为什么我们的神反而要死？这很奇怪，是不是？因为罪的工价是死，可是这个不是重点，是只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就是永生，这个是我们要给他们的。永生有没有价值？有啊，价值是没有这个世界上任何其他的时间、金钱、物质可以所补满的，这个我们要给他们。那罗马书十章第九节、第十节怎么说？你要心里相信啊，心里相信耶稣，不，你要口里承认耶稣是主，你要心里相信神使他从死里复活，你必得救。这个不是，又不是去背这个了。我相不相信？我是不是因为我真的是口？当我说主是我的主的时候，他是实在我的主吗？当我信 神使他死里复活。为什么他要死里复活？因为我知道他都替我死了，但今天他复活了。我有的生命是复活的生命，我能不能让我所爱的家人看见我有这个复活的生命？对，我的生活不完美，对，可能在很多事情上我甚至比不上你，可能我钱赚的没你多，可是我肯定要让你看见我比你更快乐。为什么？因为我有神，我肯定可以跟你看我对生命更有盼望。我肯定让你看见，在无绝望的时候，在无助的时候，我还是可以有这个喜乐。他们没有，可是我们有，对不对？因为我口里所承认的主是实际的主，我心里面相信的神是真神，所以呢，当我这样信的时候，我就得救。所以你这样信的时候，你也可以得救。所以福音一定要讲罪，不讲罪没有讲到福音。所以我说，我们一开始有说不一定每次都要讲到福音，但是你一定要，你如果从来不讲福音，有没有人能够从我们的身上看到福音？没有，你知道吗？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为人处事，只是让人能够信任我们所讲的话，而我们要讲的话，一定要把他们的罪说出来，因为神要让他们知道。当我讲一个人，当我们讲我们亲人的罪的时候，要记得不是我在讲他的罪，你知道吗？我们常常会数落我们的家人，不是你怎么样不对，我你怎么样不对，他们也讲我们怎么样不对，可是我们不是在数落他们，我们说神要你知道你有罪，我们要做神的出口，不是我们自己说他们，是神要说他们，那我们要知道怎么去讲，有智慧的去讲，不是讲他们罪，讲我自己有罪，罪一定要讲，所以才会讲到耶稣的死和复活。他们要接受了罪，他们要能够接受了主耶稣的死和复活，他们要接才能够接受耶稣的救赎，是要靠信。这个是福音，我们要能够在三分钟、五分钟把这个讲清楚，十分钟、半个小时也可以，但是你这个内容一定要提到。OK， 好了。时间快到了，第七点。哦，第七点是什么？我们要谨记最重要的三件事。谁猜得到这三件事是什么？第一件是祷告。第二件呢？祷告。第三件还是祷告。弟兄姐妹，我刚刚有讲过，你传福音之前啊，如果没有祷告，福音是谁在，福音是什么？是改变人的生命。我可以改变人的生命吗？你可以改变人的生命吗？不可以。谁改变神的生命？神改变生命。所以呢，我们要向赐生命的神祷告。为什么我有机会跟我的表哥传福音？为什么我有机会让我的阿姨这样子来跟我说话，问我问题？不是我自己有什么，是神供应的，对不对？我去的时候祷告多少？我要去看我舅舅的时候，我祷告，我的太太祷告，我在火车站里面坐了半个钟头祷告，然后去看他，结果我就看到神怎么样，因为他自己要跟我，他要求我替他祷告。哪有不信耶稣的人要求一个牧师替他祷告的？你有没有听过？我没听过。当他说你一定要为我祷告，为我儿子祷告的时候，我心想，我就想到，哇，这个是不是这个保罗时刻，对不对？保罗时刻狱卒来跟他讲得你这个救恩之道要怎么得到啊，结果很奇妙的神就开了这个门，啪啪啪把他家里面的事情讲出来。奇怪，不跟别人讲，跟我讲，也跟我妈讲了，他不跟他其他的兄弟姐妹讲，他就想说你可以跟你的耶稣神祷告。我说你也可以跟耶稣神祷告。他说可是我不认识耶稣。我说对，你不认识，所以你赶快去认识，你认识了以后你就跟他祷告，因为说只有耶稣是真神，你其他拜的那些没有用。可是当我在这样讲的时候，你知道我那时候我有一个感动，就是他愿意让我的神听他们的需求。我跟神祷告就是，神啊，你怜悯我这个家人，因为他们竟然来敲你的门啊，你让他们看见你的作为，所以他们可以认识你。而我相信当他们因为从可能我们家的身上看到了一些什么，可以去追求神的时候，我相信神会怜悯他们这样的一个心愿。我的盼望是不久之后他们可以真的听到福音信了。今天我可以直接跟我的表弟，我这个表弟他现在快三十岁了，从出生到现在我见了三次面。我每次都讲我见过三次面，第一次是照片，第二次是他十三岁中学的时候，第四次他大学毕业了已经在工作了，然后这次去看到他是第四次或说第三次。但我从来跟他的关系不是那么亲密，可是呢经过这一次的见面以后，你知道我现在回来，我可以直接用神的话跟他讲，我可以直接把圣经拿出来给他听，以前不可能的事情。我用 LINE， 我用那个微信在跟他讲的时候，我就讲大卫的故事。我说大卫有这个人，然后他怎么祷告，你也需要，你愿不愿意？他说好。 我不讲我几岁了，反正三四十年了，对不对？我都做不到的事情，为什么现在做到？祷告，祷告不一样，祷告，祷告还是要祷告。之前祷告，之中祷告，之后还要祷告。你知道《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不是很清楚、很熟吗？第五章第十六节，对不对？怎么说？凡事祷告，凡事祷告。啊，不是，凡事谢恩，不断的祷告。什么叫做不断的祷告？之前祷告，之中祷告，之后祷告。我去之前，我向神祷告，神，我不知道能够跟他说什么，给我智慧的言语。我不知道我这样去看他们，他们会跟我讲什么，或不理我什么，我不知道。可是你使用了。我到那边，当他一开始跟我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说：“哇，糟糕了，我这个可能我需要讲福音啊。”他们跟我讲的问题，我说人不能解决问题，只有神能解决。但是你要先认识神。那我说，你知道我怎么跟他说？我说，我有一个解决的方法，可是你要知道，我不是跟你传教，好不好？可是我需要跟你讲，我就讲了，一面讲一面祷告。我一开始还不知道该怎么讲，我说真的要讲福音了吗？我在那边发呆，我的舅舅还跟我说：“怎么不讲话？”人家问你问题，你怎么不回答、啊？你发呆啊？我说不是，我在想该讲什么。我那一次不但跟我的表弟讲到福音，我的舅舅在旁边听到福音，第一次，我就把福音，我刚刚讲这个刚刚那个第六点，对不对？我就把福音罪、耶稣死复活全部都讲的。至少他们现在如果要去信主，他们有一个基础。他还没有接受，可他有一个基础。之中祷告之后呢，更要不断的祷告，要有很多跟进的工作。我现在请我们教会的。祷告会的弟兄姐妹们祷告，你们如果为自己的家人祷告的时候，也帮我的家人祷告。好，最后你再给我们一点点的时间，我们已经到结尾了 ，OK？ 我想要问在座的每一位，你们的家庭当中，你现在想要祷告传福音的对象是谁？好吧，我们从这个结论开始。
先生。
先生，
哥哥跟姐姐。
妈妈，
妈妈，
我阿姨。
那我们这位江先生自己都还没信，所以呢，但是你也可以替你不信的家人祷告，你为自己祷告。对，你看还会，我跟你讲，有些人很有意思啊，我就不讲谁了。可是这个人在我们的这个房间里面，自己还不信的时候带人来教会，叫他们信耶稣，后来他自己信耶稣了，对不对？所以不一定啊。对不对？神怎么工作呢？
他一家都信主。
哦，一家都信主啊。
他妈也信主。
哦，那他要为自己祷告。
今年都97岁。
哦，他在我们的小组里面，所以很喜欢跟他在一起。啊，
表姐、舅舅、舅妈。
表姐、舅舅、舅妈，算一算，十几二十个人。
我要为我家女儿祷告。
女儿。
我家小女儿，她还没信主。我家那大女儿信主。
好。
对。
先生的爸爸跟妹妹，
我的小姑妈跟小姨妈，剩下两位的长辈，
我老公，
我太太，虽然她在参加了，但是我觉得她真的还没信，
是吗？
对，Katie。
对，他来教会来退教会都十几年了哈，可是你觉得他可能信得不清楚，
替
他祷告。
还有，
你说太太还有谁？
孩子，
孩子，两个孩子，对不对？儿子。
还有国内的哥哥姐姐妹妹。
那真是很多人。但是你看，神要使用你，你们家庭越大，神就借着你可以将神国里面添加越多人，是不是？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
丈夫跟儿子。
我姐姐妹妹，
姐姐妹妹，
兄弟姐妹跟他们的家人。
我儿子女儿本来他们都是信的，现在又离开神了。还有我的姐姐姐夫，他们去，他们说是受洗的，在美国教会，但是根本不明白。完了还有妹妹妹夫，他们所有的孩子。
爸爸跟姐姐。
你们有没有听过这首诗歌啊？岂可空手回天家？你知道这个写这首诗歌的这个牧师啊，是一个年轻的牧师。他，我不知道他是二十多岁，这个他这个是可能一百年前的人了，外国人嘛，西方人，他 做了牧师啊，灵命上面有成长，后来来牧会，但是几年之后他得重病要死了。他在死要死之前呢、啊，他就讲了这句话：我根本没替神做什么事情，才几年，我怎么可以空手而回？听他讲了这句话，听到的人就写了这首诗歌，听到人就听了这首诗歌。两手空空归回天家，难道这样见主面？从无一日为主做工，全无珍宝献主前。两手空空归回天家，岂能如此见恩主？未领一人归向耶稣，岂可空手回天家？我们的家人能不能够因为我们能够被神的爱触摸到，这是我们的盼望。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们，这个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愿是合神心意的心愿。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主，你要怎么样使用我？你要怎么样使用我？我们今天提到了七个不同的一个具体的一种态度或方式，我们要去做。神啊，求你差遣我。那神的祝福就是因为你这是合乎我心意的工作和心态，我一定祝福你。所以这首诗歌你们如果没听的话，我唱一次给你听啊，这是我第一次在分享的主唱诗歌。两手空空归回天家，难道这样见主面？从无一日为主做工，全无珍宝献主前。两手空空归回天家，如何能如此见恩主？为另一人归向耶稣，岂可空手回天家？好，我们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啊，因为你爱我们。主，我们自己是如何的叛逆，我们自己如何的是在最终，可是你爱我们，主，你怜悯了我们，你让我们认识了你，你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你让我们在今生能够蒙你的祝福。主，这样的爱是我们不配得的，但是这样的爱也是我们要传给我们家人的。主，今天我们听到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父母、我们的阿姨、我们的兄弟姐妹，主，我们要他们能够认识你。主，求你怜悯。主，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可是我们愿意去做。求主你的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愿意跨出那一步。主，如果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传福音，你让我们能够用你的话语，因为我们对他的熟悉，因为我们对你的这个尊敬，你让我们将你所赐给我们的生命能够完完整整的传给我们的家人。主，我们祷告的时候你听我们的祷告。主，你让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在金钱时间上面的使用，我们对人的那种爱和关心，让我们那些都是从天上而来的，而不是从人来的。如此我们就知道主你会使用我们。主，我们看见保罗，主，看见自己孩子自己的经验啊，主，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主，你让我们因为愿意顺服你的灵的引领，使我们成为你合乎你所使用的器皿。然后呢，主，让我们看见环境来的时候，机会来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清楚地跟他们说，你要信耶稣，你信耶稣你就得救，而这是你给我们的应许，我们紧紧地抓住。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时间，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歌词还没唱完，
歌词吗？好，我放出来。